沙漠教父的言行录第31节至第40节。31，有一省的法官听了梅瑟院长的大名，于是便老远跑到赛德去看他。有人告诉长老有这样的一位客人要来拜访他，他便急忙动身到沼泽区去。谁知在路上就遇见法官和他的随员。法官问他：长老，请问你梅瑟院长的草棚在哪里？长老说：你找他做什么？这人既愚不可及，而且还是异端分子。法官继续上路，来到赛德教堂，对一位神职人员说：我听过这位梅瑟院长的大名，所以慕名而来，在路上见到一位前往埃及的老人。我们问他梅瑟院长的草棚在哪里，他对我们说：你要找他做什么？这人愚不可及，而且还是异端分子。但那位神职人员听了这话，不禁愁苦起来，说：那是怎样的一个老人家，怎么对你这样批评圣人呢？他们说是一位穿一件黑长袍的长老。于是神职人员说：怎么，那是长老自己啊，因为他不愿见你们，所以对你们讲了自己这些坏话。法官得到很大的启发，打道回府。32，报名院长说：如果拿布高王子的厨子不曾到耶路撒冷去，主的圣殿就不会被焚毁。那么同样，如果贪婪的欲望不曾侵入人的灵魂，这人就不会被魔鬼的诱惑煽着了火。33，有一位修士去找西乃山的施云若院长，见独修士正在工作，很惊讶地说：为什么要为会腐朽的面包工作？玛利亚选择了最好的一部分，就是坐在主的脚下不工作。于是长老对他的弟子扎加利亚说：给修士一本书，让他去读，同时把他安置在一间什么也没有的静室里。到了第9时辰，在静室阅读的修士开始探头向外，看院长是否派人来叫他吃晚餐。过了第9时辰也没有人来，他只好自己去找院长，说：父亲，今天修士们不吃东西吗？哦，当然，院长说，他们刚刚用过晚餐。那么修士说：为什么你不叫我呢？长老说：你是个注重精神的人，你不需要这些会腐朽的食物，我们必须工作，但你选择了最好的一部分，你整天阅读，可以不靠食物过日子。听到院长这样说，修士立刻道歉：父亲，请原谅我。长老说：玛利亚是需要马大的，因为马大工作，所以玛利亚才能得到赞美。34，有一位隐修士叫沙勒宾，把他的福音书卖了，把钱都送给挨饿的人，说：我把这本教我把一切变卖救济穷人的书卖了。35，有一位修士被另一位得罪了，他愤愤不平，要报复。他去见施艾斯院长，并向他投诉说：父亲，我要和他摆平。但长老要求他把这件事交给天主处理。不，修士说，我会一直坚持下去，直到他为他所说的一切付出了代价为止。于是长老便站起来这样祈祷：天主啊，你对于我们再也不是必须的了，我们再也不需要你来照顾我们了，因为正如这位修士所说，我们都可以，而且一定会自己报复。听了这段祷词，修士终于答应打消报复的念头。36，有一位修士问施艾斯说：假定有强盗或野蛮人攻击我，企图取我的生命，如果我能制服他们，我应该把他们杀死吗？长老说：不要杀他们，把你自己完全交给天主，应该承认你所遭遇的任何坏事 都是由于你自己的罪所招惹的，所以你必须学习把一切都看作天主的智慧的赏赐。37，山区里有一位伟大的独居隐修士，有一天他被强盗袭击，不过他的呼喊声惊动了在附近的独修士，他们赶过来，大家合力把强盗制服了。他们把这些强盗押到镇上交给法官，法官便把他们囚禁在监狱里。但独修士们因此觉得很难过和羞愧，觉得因为他们的关系，强盗才落在法官的手里。他们去见报名院长，把一切都告诉他。长老写信给那位独修士说，记住那第一次背叛你的人，这样你就能从经验中学到第二次背叛的原因。如果不是你自己内在的思想先背叛了你，你不会做出把这些人交给法官的事。独居隐修士读了信很感动，便立刻到镇上打开监狱的门，把强盗放出来，免去他们的苦刑。38，有一个希腊哲学家的弟子奉师父的命令，在3年之内送钱给每一个侮辱他的人。当这个考验的时期过后，师父对他说，现在你可以到雅典去学习智慧了。当弟子来到雅典时，看见某智者坐在城门口侮辱每一个进出城的人，他也侮辱这个弟子。弟子一见他这样就大笑起来，为什么我侮辱你你还笑？智者问他。因为，弟子说，3年来我一直用钱买这些东西，现在你竟免费给我。智者说，进城吧，它全属于你。若望院长常讲以上的故事，然后说，这是我们的祖先在许多困苦中欢欣地走进天堂之城。39，有一天隐修士们在他们修道的山谷里庆祝某一个庆日，修士们都在一起聚餐。当时有一个修士对服务的修士说，我不吃任何必须煮熟的食物，只给我一小撮盐就好了，盐是用来沾干面包一起吃的。那位服务的修士便当着全体对另一个修士说，那位修士不吃必须煮熟的食物，就给他一小撮盐就行了。其中有一位长老立刻起来对那位要盐的修士说，情愿你今天一个人躲在草棚里吃肉，也总比让这许多弟兄听到这样的事情更好。40，有一位修士犯了罪，司铎请他离开团体，碧山里安院长及时站起来和他一同走出去，一面说，我也是一个罪人。